It's my podcast.
大家好，欢迎来到认真闲聊，我是安琪。从三八妇女节之后就一直忙，然后忙到了复活节，我终于忙完了几个大的项目，赶快把拖欠的这个女性攀岩的下集给大家做了。感谢大家又来听我的节目，跟随我来到20世纪80年代，也就是攀岩运动的黄金时期。从这个时代开始呢，公众对女性攀岩的负面舆论已经明显减少了，女性攀岩者不再面对维多利亚时代的那种诋毁，而男性女性攀岩者都更专注于如何攀爬更难的线路，开创新的历史记录。当然不是说从此作为专业的女性攀岩者她们就和男性一样了，因为直到现在女性还是会面临现代社会中传统的女性职能，也就是作为妻子生儿育女的角色和攀岩事业的冲突。那这个冲突恐怕是所有行业的优秀的成功女性都要面临的挑战，我们可以放到最后来讨论。首先，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这是一个比赛的时代的开始，女子开始攀登超难的运动线路。这个时候呢，来了一个新的风潮，就是比赛和室内的岩馆开始流行起来了。当时攀岩刚刚发展成为一项运动，在这个实验和演变的时期呢，峭壁不再仅仅是峭壁，它开始成为了给运动攀登提供这种突破的一种游戏场所，跟游乐场一样。男性和女性的攀岩者攀爬的线路技术难度也急剧增加，这是所谓的运动攀岩的黄金时代。1985年第一届 Sports Roche 赛事在意大利 Badonaccio 举行，后来成为 Rock Master 比赛。此前呢，以阿式攀登为名的 Catherine Desaville 获得了第一名。一年以后呢，一个叫 Lynn Hill 林恩希尔的女性在法国攀岩时得知有这项比赛，就赶快回来参加比赛。结果呢，在一个有争议的这个裁决中吧， Catherine Desaville 保住了第一名，但是呢，这个 Lynn Hill 呢，则因为她不太适应当时的这个规则吧，然后屈居第二。Desaville 在20世纪90年代重返阿式攀登运动，但是在他重返之前呢， Desaville 和 Lynn Hill 两个人一直都是比赛中的势均力敌的竞争对手。在这个时代，女性终于得到了应有的待遇。意大利登山家 Loisha Levine 参加了比赛，并于1986年攀登了 Comeback， 是一个 5.13B 以上的一个线路。然后呢， Isabel Patissier 在1988年完成了 Salty Lake， 成为第一位攀登 5.13D 的女性。刚才提到的几位女性都是近代非常非常著名的女性攀岩者，我就尽我的能力给大家讲一讲哈。刚才说到的第一位 Catherine Desaville， 她呢是一开始是以阿式攀登闻名的，后来呢转去攀岩比赛，然后就拿了第一的一个法国女性。她出生于1960年法属阿尔及利亚的奥兰，被认为是这项运动史上最伟大和最重要的女性登山运动员之一。她家里有六个兄弟姐妹，她是老大。她的父亲呢是一位业余的登山者，十几岁的时候她的家人就搬到了法国巴黎。 Catherine 几岁的时候就开始攀岩了，她说她小时候的梦想是当一个牧羊女，那个时候她不知道自己要攀岩，只知道她想跟牛啊羊啊一起待在大山里。12岁的时候 ，Desaville 成为法国阿尔卑斯俱乐部的成员，并开始在枫丹白露进行暴食运动，练就了强大的指力。一开始，他是拒绝参加竞技攀岩比赛的。后来，他改变了主意。他开始竞技攀岩的时候，其实已经25岁了，从现在来看，已经属于岁数很大了。但是他连续3次获得了 Sports Roche， 也就是后来的 Rock Master 冠军。下面来说一下他主要的一些成就。他是第一个完成 8A 的女性， 但是呢这条后来又被降级到 7C 加，同时呢也是历史上首次攀登 8A 加运动攀的女性，第一位冬季独自攀登北壁 North Face of Elgar 三部曲的女性。这三座山峰为艾格峰、大乔拉斯峰和马特洪峰，分别是1992年、93年和94年三年连续攀登的。她还是第一位自由攀登无名塔 Nameless Tower 的女性，也是第一位攀登西夏邦马峰西南 Shisha Pangma 的女性，第一位获得金冰镐终身成就奖的女性。在此期间，她与 Lynn Hill 一起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强的女性运动攀登者。1990年，她赢得 Snowbird 国际攀岩比赛第三名以后，决定退出竞技攀岩，并专注于户外高山攀登。现在油管上还有各种她 free solo， 也就是徒手攀岩的视频，现在看起来还是非常的厉害，非常的激动人心，完全不逊于 Alex Ono 的这个酋长岩上的 solo， 只是当时没有这么发达的社交媒体来炒作，而且据说他当时是在徒手攀岩界里速度最快的，比男性攀岩者都快，而且还参加各种速攀的比赛。所以如果 Catherine 出生在现在这个年代，奥运冠军也有可能拿下，因为他速度也好，然后抱石也好，运动攀也好，属于一个全能的人才。其中一个是他在非洲尼日尔河西南部的一个叫多贡的国家徒手攀登 Mali 岩壁，这个地方男性的土著经常会爬到岩壁上去，这是一种传统，但是他们会依靠编一种草绳爬到岩壁上，还从来没有看见过什么人不用绳子徒手攀岩，更别说是女性了。有一个纪录片就是 Catherine 在徒手登顶了这个 Mali 岩壁以后，不光是当地的男性，连当地的妇女也把她当成英雄，因为在当地女人们做这样的事情是连想都没有想过的。这几个片子里还可以看到，不管是徒手攀岩还是借助 Grigrid 和绳子自己攀，都有很多屋檐啊和 overhang。 第二个片子呢是他1997年爬的英国的著名的 Old Man of Hoy 线路，这条线路之前根本就没有人 solo 过，更别提是女性了。它不仅有屋檐，还有 overhang， 还有各种裂缝，还有这种苏格兰恶劣的天气，所以他 solo 之前先由老公打保护啊，先爬了一遍感受一下，然后才去独攀的。他说线路本身并不难，但对于独攀来说，因为它是 sandstone 这种砂岩，石头的状况不是很好，有的地方还很湿，而且还有很多鸟，所以他第一次跟老公爬完以后他觉得没有问题，但是第二段的时候徒手会有危险，所以呢他打算第二段用绳子。他攀爬的过程中完全看不出来他有疲惫啊，或者说这种 pump 的迹象，而且他还背着一个大背包，也没有戴头盔，然后带了一堆 tread 的这种gear， 然后绳子什么的。一个人爬完了第二个 pitch， 第二个 pitch 以后他就摒弃了所有的绳子开始徒手攀，中途还碰到海鸟冲他吐口水，中间还有好几次一手扒着手点，一手还要轰鸟，感觉真的是太厉害了，心理素质非常强大。而且要知道这个时候他已经怀孕了三个月了，对于怀孕这点，这个片子里他自己有说，他说怀孕不能改变什么，他不喜欢危险，如果他觉得危险他就不会去徒手攀岩，他只会选择在有信心的路线上徒手，这跟怀不怀孕没有任何关系，只要他有信心完成之前做好了危险评估，就会选择去独攀或者是徒手攀岩。他说在这种有信心的路线上徒手攀岩让他感受到自信，感受到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下，感受到自由。我记得 Alex Ono 当时也是这么说的。而攀岩呢只是他作为女性生活中的一种挑战，面对要成为母亲以及作为一个母亲则是生命中更大的一种挑战。这个爬 Old Man of Hoy 的片子获得了当时2009年班夫电影节最佳长片奖，我把这个链接放出来大家可以看一下。在采访中 Catherine 谈到成为名人的时候的感受，她说她有时候只是享受自己在山里，不想被很多人评论，尤其是当别人评论有失偏颇的时候，他经常是穿着背心儿，然后迷你的短裤攀岩，所以在他提到媒体说他性感的时候他也不反感，其实是无所谓，他认为只要不是误导别人或者因此盖过了对他攀岩技术的评论就好。这个时候也可以看到女性攀岩者不再需要把自己的女性形象包裹起来了，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 后来呢，他的儿子出生了，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他就开始减少徒手攀登和极限攀登，并发展成为一名讲师、演说家和登山作家。1998年，他对媒体说：“我无法忍受离开儿子超过一个小时，而且除了老公 Eric 之外，他也不想跟任何人一起攀爬，而且他俩也不想把维克多他的儿子独自抛下。”到了2000年，他已经完全退出任何主要的运动攀登或者是高山攀登活动。2011年，他成为出版商，他的出版公司专门出版有关登山和登山运动的书籍。那下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女性叫 Lynn Hill， 就是 Catherine Destaville 的老对手。 Lynn Hill 呢，她其实全名叫 Caroline Hill， 简称 Lynn Hill， 1961年的时候出生，她比 Catherine 小半岁。她也是被广泛认为是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世界上领先的竞技攀、传统攀，特别是大岩壁运动攀和抱石最厉害的人，也被认为是还活着的 legend 之一。Lynn Hill 呢，早年他曾经是一名体操运动员，曾差点就打破了举重世界纪录，而且他参加跑步比赛。他从小就开始攀岩了，14岁的时候学习了带绳子的这种攀岩技术，表现出了对这项活动的天生的天赋，并成为南加州攀岩社区和优胜美地山谷四号营地的一员。20世纪80年代初，他环游美国，攀登难度越来越大的线路，并创下了很多首次攀登或者是首次女性攀登的记录。那首攀的记录就是说男性女性都包括的情况下，所以是非常的了不起。这其中呢，就包括1979年他成为第一位攀登 5.12D 线路的女性，在91年的时候成为第一位攀登 5.14 路线的女性，比其他的女性早了3年。92年， Lynn 也成为第一位完成 5.13B 级的女性。从1986年到92年， Lynn Hill 呢是世界上最有成就的攀岩运动员之一，赢得了30多个国际冠军，其中包括5次 Arco Rock Master 比赛的胜利。这也正恰逢领先的女性登山者追赶领先的男性登山者的时代。1992年Lynn Hill 离开了竞技攀岩，回归传统攀岩。他为自己设定了自由攀登酋长岩鼻子的线路，就 Nose 那条线，然后在不到24小时之内又重新爬了一次，这是他最伟大的攀登壮举，并变得更加有名了，也从此给自由攀岩运动下了新的定义。第二年，也就是1993年， Lynn 将他的大岩壁技巧带到了吉尔吉斯斯坦的高峰，在那里他首次自由攀登了2座 5.12 的线路，与已故的 Alex Lowe 一起攀登4000英尺高的4810峰西壁，与 Greg Child 一起攀登4240峰的 Perestroika 裂缝。1999年 Lynn 带领一支女性小队前往马达加斯加岛，位于非洲海岸附近，首次攀登2000英尺高陡峭的花岗岩壁。事实证明，这条线路可能是有史以来由女性团队完成的最困难的首攀大岩壁，难度大概是 5.13D A0 5.12C。 他做客过白宫，也出现在众多的电视节目中，还有更多的时尚杂志和体育杂志当中。2019年他是巴塔哥尼亚的赞助运动员，并拥有一家提供攀岩课程的小公司，我也把他自己的公司首页介绍攀岩基本技术的视频链接放在后面，里面有很多他的攀岩照片和视频的片段，也讲了每个人的身体其实都是不一样的，可以通过了解自己的身体和攀岩的基本技术突破自己的局限，不是只有一种特定的身材、身高、手要多大多小才能够攀岩，而且也讲解了关于受伤和对攀岩应该保持的心理态度。作为这项运动最早的成功女性之一， Lynn Hill 为女性攀岩运动做出了贡献，并成为公众代言人，帮助这项运动获得更广泛的普及，并倡导性别平等。 Lynn Hill 通过出现在电视节目和纪录片中，并撰写自传《自由攀登：我在垂直世界中的生活》 Climbing Free My Life in the Vertical World 来宣传攀岩。现在他住在科罗拉多州，在照顾抚养儿子以外，还平衡自己的时间继续攀岩、跑步、滑雪、旅游等等。 真的是属于事业和家庭兴趣爱好都没有耽误。当有人问他，如果不攀岩你会做什么运动，他说那可能是冲浪吧，因为冲浪不会受到肘部间肌炎的影响，多老都可以玩，还是挺幽默的。但是他继续说，但我真的没有找到任何其他我想像攀岩一样整天做的运动。攀岩之所以具有吸引力，其实是有很多原因的，比如攀岩带给人的生活方式、心理方面的滋养，还有待在美丽的自然环境中，以及攀岩的人、攀岩的社区和价值观都是他不能舍弃的。我也找到了很多他当时非常著名的一些照片，就是当时那个年代一方女性攀岩几乎都是他的这些照片。回归到80年代主题哈，一开始我提到另外两名女性，意大利攀岩家 Louisa Ilvain 翻译成路易莎伊万，和法国攀岩家 Isabelle Patissier 伊莎贝尔帕蒂西耶，她们俩也是非常厉害的80年代的攀岩女性。 Louisa 最最著名的就是她1986年26岁的她轻而易举的首次自由攀登了 8A 5.13B 难度的 Comeback， 这条线路是在多伦美地附近，是女性攀爬线路难度的一个大的飞跃。而法国的 Isabelle 呢，她不仅是法国攀岩世界冠军，还是一名拉力赛车手。她最大的成就是成为历史上第一位攀登 8B 5.13D 的路线女性。时间来到了90年代中期，这个时候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人物出现，他就叫 Robin Irvinsfield Roboto。 他在当年属于横扫各种攀岩比赛，有点像我们现在的 Yanni Gumbrad。 熟悉现在攀岩界的同学们一听到这个姓氏就知道他是谁了。他的女儿就是现在正在当红的美国小将 Brooke Roboto， 还有 Sean Roboto 儿子。他的下一代呢，我们晚点再说，我们先看看这位像传奇女侠一样的人物当妈之前的成绩。 Robin 出生在佐治亚州亚特兰大的一个普通家庭里，有一个哥哥和两个妹妹，父母在他7岁的时候离婚，所以他一直都周转在妈妈、爸爸和后妈之间生活。他说他虽然有两个家庭，但是家庭生活一直都很和谐，4个兄弟姐妹关系亲密，经常一起在爸爸家和附近的游泳池里游泳。攀岩以前他打篮球和踢足球，让他充分感受到了比赛竞争是多么的激烈。18岁的时候他开始攀岩，当时他的高中男友带他去佐治亚州约纳山的花岗岩圆顶爬，第一次他就爬上了 5.8 难度的线，让身边的人都感到很吃惊。当时攀岩的人都是男生，作为一个18岁的年轻女性，受到了男性们的夸奖，都认为她非常强。她当时觉得这可太好了，我喜欢这项运动。而且她说她当时也很享受这种被关注的感觉。尽管他家里没有其他人攀岩，但是家人们都鼓励了他的生活方式。他的父亲也只是会偶尔的问问，你什么时候才能找个份正经工作呀？ Robin 开始通过攀岩过上了体面的生活时，他爸爸就更加欣赏女儿的选择。Robin 呢，一直都是意志坚定的，因为他对攀岩的痴迷源于对这项运动的真正的热爱。只要有机会，他就会在户外攀岩，开车几个小时去周围各种岩壁攀爬，渐渐将攀爬等级提升到了 5.12。 当时他经常与著名的 Rob Robinson 搭档，他还在自家车库里的木头手点上进行训练，并通过跑步、骑自行车和举重进行交叉训练。20岁出头的时候，他在亚特兰大创立并经营了一家拥有10名员工的家庭清洁公司，名字叫 Dust Buster， 可能跟那时候都受这个 Ghost Buster 那个电影的影响吧。这就属于他创业了嘛，所以其实占用了他当时大部分的时间。1989年，当他进入职业攀岩界时，他说服了赞助商支持他参加世界杯的目标，并且把这个 Dust Buster 给卖了，以帮助他的这个财务状况。经过8年的高强度攀岩和训练以后，他突然开始与 Lynn Hill 还有 Catherine Deswell 等人同台竞技。 Robin 和 Lynn Hill 在1991年左右在法国共同居住，到现在都是非常亲密的朋友。 当年1992年到1995年，他连续四年赢得了世界杯综合年度 overall 的这个冠军，并成为第三位完成 5.14A 也就是 8B 加难度等级线路的女性。她还赢得了1993年参加的所有的比赛，以及获得了五次美国锦标赛冠军头衔。顺便再说一下她的罗曼史，这个时期她碰到了她未来的丈夫，法国登山家 Didier Roboto。Roboto 呢是当时世界上少数攀登 5.14 级的人之一，首次攀登了 Saint Antoine Noble Vale 线路，还有 Bad Attitude 就 5.14A， 还有就是 No War More Love 也是 5.14A， 并参加了法国的国家攀岩比赛的那个团队。俩人呢是在 Robin 随法国队在普罗旺斯附近集训的时候认识的。当时1989年的卫报说迪迪是身穿着闪闪发光紧身裤攀岩的泰森，他当时以经常身穿时尚的莱卡紧身衣、精心梳理的发型和在岩石上优雅的动作而闻名。尽管当时迪迪有女朋友， Robin 还是很迷恋他。后来呢，迪迪就跟女友分手了，俩人呢从1991年1月1号开始约会，然后93年的时候结的婚，还是非常的幸福甜蜜啊，美满。这么多年过去了， Robin Roboto 呢被现在攀岩爱好者熟知，或者是在攀岩界产生的最大的影响，是因为他的著名攀岩教练的身份。他于1993年开始执教，此后专注于青少年精英运动员的专业训练，并担任美国攀岩青少队的主教练。他对攀岩领域的广泛参与，以及他对儿童一起工作的热情，最初激发了他创建 ABC Kids Climbing 的项目。这个呢，是他和他丈夫共同在科罗拉多州创办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两个人的孩子，就是刚才说的 Brooke 和 Sean， 对攀岩都很感兴趣，而当时针对年轻的攀岩者的社区并不多，因此呢，这两个人呢，就决定自己弄一个。ABC Kids Climbing 呢，就这样在一个摇滚俱乐部的楼上的小房间里开始了。第一批学生就是他的两个孩子，当时一个五岁，一个两岁。迪迪主要给这个空间进行了设计，添加了很多形状像恐龙啊、海洋生物啊、野生动物的架子、滑索和滑梯，两人共同营造了一种轻松娱乐的氛围。在这个范围内呢，培养孩子们的信心和技术。后来学生呢越来越多，现在的 ABC Kids Climbing 是2012年扩大新建的，将近670多平米，从那种最简单的 slab 到 V10 以上的 overhang 比赛的墙是应有尽有，而且还有五条连三到四岁的孩子都可以爬的自动保护线路 auto 比类，中间的呢是报时区，大多都是 overhang， 高达5米，那这个就超过了英国的报时馆的安全规定了，英国报时馆的墙一般都不能超过4米。还有很多给孩子娱乐的空间，比如一个两层楼高的旋转滑梯，横向的路线，这种 traverse 路线，还设置了一个滑索，就那种 zip line， 就是从一边顺着一个铁索滑到另外一边。你可以想象小孩子在这里面待一天玩一天该有多开心。而 Robin 呢是那种只要对什么事情感兴趣就会全力以赴的人。这个岩馆是一个专注于培养青少年攀岩的岩馆，岩馆的大部分孩子都是8到9岁开始专业训练的。 Robin 每天去上班的时候都是充满了热情，面带微笑。他具有母亲和教练的双重身份，除了训练学生攀岩技术，他也会经常问自己的学生在学校里过得好不好呀，在攀岩以外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呀。因此他的学生们也特别爱他，把他当作 mother coach， 戏称为这个母亲教练或者是教练母亲。但他也会有权威和严肃的一面来激励和指导孩子们，他希望给孩子攀岩生涯的初期就打下扎实的基础，而且从孩子小的时候就开始培训，更能够养成他们好的习惯。因此他的很多学生出名了以后都说，他们希望能让教练让自己感到骄傲，就像希望自己的父母为自己感到骄傲一样。作为一名母亲和有影响力的教练， Robin 看到了为孩子们提供空间和科学的方式方法，让他们可以自己做出决定，自我学习和通过运动培养对自己能力的信心的重要价值。 从一开始他就借鉴自己的经验，通过亲自测试来开发技术和策略。现在呢，这个 ABC Kids 里面有15名教练，这些教练也都是美国非常厉害的攀岩者。在 Robin 的领导下，教练的风格强调的就是两点，沟通和乐趣，也就是 communication and fun。 他最喜欢的一句话就是说 A little play goes a long way，也就是说，通过各种游戏，比如在岩壁上跟孩子玩躲球 crazy dance 这种疯狂的舞蹈，或者是两队上去岩壁争夺一面旗子之类的游戏，来激励孩子，让孩子们愿意在下一次训练中更加努力。他当然也会有非常严格和激烈的这种训练环节，他都会和团队经常讨论哪一些内容太难，或者哪一些太简单，或者太无聊，然后进行改进。另外呢， Robin 一直跟自己年轻的队员说，保持正面积极的心态是一切成功的根本，也就是 say yes to yourself。 她是一位具有非凡勇气、活力和决心的女性，她不仅在过去的30年中不断让自己的攀登取得最高成绩，而且还帮助下一代实现他们的潜力。经过他的辅导，成名的年轻的下一代攀岩运动员，除了刚才说的他的两个孩子已经非常的有名和成功了，还有非常著名的 Margot Hayes。 那这个 Margot Hayes 我们会在后面重点提到，也是一个破了各种记录的女性攀岩者，甚至当时大红大紫的被誉为天才攀岩少年的 Chris Sharma 也是 Robin 的徒弟。他的徒弟还包括 Colin Duffy、 Natalia Grossman， 这些都是我们在近些年耳熟能详的 年轻的美国运动员的名字，都是他带大的。后面这个 Colin Duffy 和 Natalia Grossman 加上 Robin 的女儿和儿子，构成了现在美国攀岩国家队的主力。喜欢攀岩的人都不会陌生这几个名字的。如果大家经常看 Brooke 和 Natalia 参加比赛的时候的一些视频，你们可能都会有注意到，他们比赛上场以后，不管多么紧张，线路有多么难，上墙之前他们都会对自己耸耸肩放松一下，然后对自己微笑，告诉自己你可以的。我想这个就是他们的教练从小就传授给他们的。那如果经常攀岩的小伙伴肯定也是深有同感的。有的时候有一条线路不是你做不到，而是在你的脑子里你自己告诉你自己，我做不到，这个太难了，这条线有点恐怖，那一般来说基本上就是注定会失败的。而一个积极的心态告诉你自己是可以的，这种自信首先消除的是心理层面的障碍，剩下的就是平时的训练和自己的体能还有技术来决定的了。现在的 Robin Roboto 呢，他仍然会去爬很多很难的线路。他在50岁的时候仍然在继续他年轻时的壮举。2016年攀登了 Philip Cusinia 一个 5.14A 的线路。2017年攀登了所谓的雷霆肌肉 Thunder Muscle 5.14A。当别人问他是什么让他保持动力的时候，他回答说是他的学生们。他说他每一天走进岩馆，岩馆里的孩子们就让他热血沸腾，他站在门口跟每一个孩子 high five 击掌致意，然后拥抱孩子们的能量让他能够深受感动，因此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那 Robin 的女儿 Brooke 16岁已经攀登了 V13， 而且在2012年11岁的时候攀登了 5.14B，成为攀登这个级别最年轻的人。我找到了一个视频，是讲这个给孩子们开的这个岩馆以及他们的培训理念，里面有很多 Brooke 和他神奇的妈妈 Robin， 还有一个视频是 Robin 讲攀岩的训练以及他作为教练的一些理念等等。我真的建议大家也可以看看，对你们攀岩的技术上和心理上都会有一些帮助。他基本上就是培养了美国下一代攀岩职业选手啊，这些种子选手非常了不起。90年代中期，这个时候呢，主要的就是第三次女权运动。这个时期，世界大环境又有了很多的改变，应该是在克林顿在任的那个时期。在93年，美国通过了家庭和医疗休假法案，94年通过了教育性别平等法。 那前者呢是允许符合条件的员工在任何12月以内可以最多休息12周的无薪假期，以照顾新生儿、照顾病重的家庭成员或者是从重病中康复。后者大体上就是消除性别歧视，维护不同性别的平等地位和尊严，把教育资源平均分配给不同的性别。因此呢，这两个法案的出台允许了妇女在教育和工作中维护自己的权益。后来参议院中女性人数也增加了一倍，珍妮特·雷诺，也就 Janet Reno 成为第一位女性司法部长，还有著名的金斯伯格大法官 Ruth Ginsburg 成为第二位被任命为最高法院法官的女性。与此同时，世界各地的女性正在努力消除对性别存在的固定观念，这种 stereotype 和对女性角色的传统期望，创造了第三波女权主义。在攀岩方面，岩馆和攀岩比赛的兴起导致女性攀岩人数大幅度增加。1996年 Mia Axon 成为第四位在威尔京河谷 Virgin River Gorge 红了 Planet Earth 5.14A8B+的女性。1999年 ,18 岁的 Katie Brown 在红河峡谷爬了一条她认为的 5.12 热身线。结果他爬的那条线是难度为 5.13D 的 Omaha Beach， 结果误打误撞的成为了第一位 onsite 了 5.13D 的女性。紧接着来到90年代末期到2000年年初，这个时期世界上最好的女性运动攀的运动员要算是来自西班牙巴斯克地区的Josune Barraziatu， 如果是西班牙语的那个 J 就要发 H 的音，那如果是英语的念法应该就是 Josune， 但是他的 family name 是很有名的 Barraziatu。 那 Barraziatu 呢出生于1972年，十几岁的时候因为他看了一个关于两个女性户外攀岩的一个西班牙的电视节目，开始对攀岩感兴趣，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显示出攀岩技巧和策略上的天赋。他97年的时候计划去挑战一下 Honky Tonk， 但是他当时尝试了很多遍都没有红点。后来呢，又在朋友的鼓励下，他本着不想让朋友失望，挑战自己身体的极限为目标，刻苦训练，终于在98年红了他第一条 8C， 也就是 5.14B Honky Tonk 这条线路。这在当时对于女性攀岩者来说是非常罕见的成就，这一壮举在攀岩界引起了轰动，并标志着她作为顶尖攀岩运动员的崛起。回忆起当时，她说，高难度的攀爬是一种完美主义，或者是对完美主义的一种痴迷，把你从日常生活中独立出来。如果你过于害怕失败，焦虑就会占据上风。因此学会接受攀爬时遇到的失败和失望是很重要的，失败后再次站起来是我从攀岩中学到的最好的事情之一。你学到的耐心也会延伸到生活的其他方面。之后呢，他继续打破记录，成为第一位达到红点 8.14C 也就是 8C+ 5.14D 也就 9A 的女性。在2002年他再次创造历史，成为首位攀登 9A 5.14D 难度线路的女性，同时她也是顶尖的抱石运动员，也屡屡刷新抱石运动的记录。2001年她成为历史上第二位红了 8A 也是 V11 难度的 Barrazzi 路线的女性。2002年她又成为了第二位爬了 8A+ V12 难度 Solaris 路线的女性。同年呢，他成为第一位完成了 8B+ V14 难度的抱石横穿挑战女性 Traverse。 2004年他在瑞士 Lindenthal 完成了 8C V15 难度的抱石穿越，将女性记录进一步推进。他和丈夫 Rika Altegri 也因为对攀岩的共同热爱相识并走到了一起，不仅仅是伴侣的关系，他们也相互支持，共同面对攀岩中的挑战。在 Barraziatu 完成了一项又一项记录以后，他有时候也会感到内心空虚，感觉到他已经做了他能做的所有的一切，也没有更多的能量去继续进步了。 因此 Alpine 登山变得越来越重要，就是阿式登山。 Barraziato 也跟随了像 Lynn Hill 和 Catherine Desville 等早期女性运动攀岩者的脚步，将旧的辅助攀岩路线转变为多段传统路线，就 Tread。 例如2002年她与丈夫合作完成的 Yeman 8B 加属于300米的路线，一共九段。2004年和 Ike Poe 合作的 Ipila de Cantabrico 8A 加共500米13段，以及2004年再次与丈夫合作的 Super Wismala 8A 加300米8段，还在2008年3月和丈夫在 Pinatalera 的北面开辟了一条新的七段路线，命名为 Frenesi， 它是一条 ED 加 M7R 450米七段的一个线路。而在2008年晚些的时候，他们在班夫攀登了如 Nemesis 属于 VIW16 和 Phyllis Diller M11 等难度的混合攀冰的路线等等等等。他说运动攀感觉更自私一些，只有你和你的 project， 你心里只有你和你的那边墙。但是呢，在 Alpine 这种阿式攀登中，因为要面临更大的挑战，更多的危险，也需要更完全的投入，所以伙伴关系是最重要的。阿式攀登中精神上挑战更大，每一次攀登都给你心灵上深深的刻上一个记号。而阿式攀登中与伙伴和大自然的和谐关系也是最让人享受的收获。Barraziato 的成功不仅仅源于他身体能力，更在于他对攀岩的理念和训练方法，他对攀岩技术不断的钻研，以及对身体和心理准备的全面关注，使他能够克服极具挑战性的路线。他在训练中的专注和决心，以及在攀岩时候的冷静和判断力，都是他成功的关键因素。对 Barraziato 来说，攀岩也是与自然深度连接和交流的方式。他经常在访谈中强调攀岩是如何使他感到与自然界紧密联系的，而这种人与自然不可分割的连接感也让他意识到应该对自然保持尊重和对环境更负责任。 Barraziato 很少参加攀岩比赛，他的本职工作是在做 insurance， 就是保险还是什么跟金融相关的工作。他没有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些运动员高额的赞助费和曝光度，而就是凭借着自己的热爱去挑战大自然中的极限。他不参加比赛也是因为他更倾向于感受大自然中真实岩壁的触感，并专注于将女性运动攀岩推向更高水平的挑战。2001年，当 Planet Mountain 这个杂志就女性运动攀岩的现状向她提问的时候，她回应到说，我能说什么呢？看上去女性只是出现在比赛中，很明显事实并非如此，但户外攀岩的女性确实很少。在2021年攀岩杂志，也就是 Climbing 这个杂志一次的采访中，谈及她的选择时，她表示，随着年龄的增长，回顾我的职业生涯，我学到保持自由并追寻让你感到激动和热血沸腾的事物是非常重要的，而不是追随别人对你的期望。我觉得她说的特别的好。我觉得我们现在人经常是活在别人对我们的期待当中，而很少去考虑到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很少更多的关注自我的感受。然而活在别人的期待当中，你会经常觉得很累很空虚，你不会有充足的满足感。当你是为了追寻自我而活的时候，反而那种小小的成就都会让你感觉到有很大的成功感。所以有的时候人稍微活得自我一点没有什么坏处，反而是在这个时代我觉得更要提倡的一件事情。那 Barraziato 从2003年获得了各种户外杂志的奖项和荣誉，比如攀岩杂志2003年评选他获得运动攀的 The Golden Piton Award 金皮通奖，2004年又获得报时类别的提名，赞誉他是无疑是世界顶尖的女性红点攀岩者，完成了众多极难的报时耐力挑战。 2005年，他被国家地理评为年度探险家之一，以表征他攀登 Bimba Luna 的成就。2006年，他获得了最早的被誉为攀岩界的奥斯卡的 Arco Rock Legends Award， 其中的 Selva Rock Awards， 中文的话是阿尔科岩石传奇奖，其中的萨勒瓦岩石奖，以表彰他对运动攀岩的贡献。2007年 Alpinist 杂志报道他重新设置多段路线时说，从90年代末以来， Barazziato 一直致力于推动女性攀岩在各个领域的极限。2008年攀岩杂志称她为世界上最强的女性攀岩者，国家地理也指出她攀登了比任何其他女性高出2到3个等级的难度。实际上她爬的高难度记录的总数远远超过其他女性，甚至也完全不比著名的男性攀岩者 Wolfgang 少。他的采访中他提到，我尝试了许多我无法完成的线路，当我尝试对体能要求很高的路线时，经常会过度训练，我会陷入大的身体低谷，我会失去信心，但我总是会退一步，思考哪些是对我有利的，然后将注意力集中在积极的方面，并重新获得那种信心感，爬出这些低谷。我发现找到自己的优势，通过雷打不动的日常的这种力量训练，可以帮助你找回身体上的这种平衡。 Barazziato 的攀登极大地缩小了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差距，女性的攀登难度也达到了 5.14， 这是前所未有的，重新定义了不可能这个词。这不仅有天赋的原因存在，更重要的是数十年的专注训练。在他探索女性运动攀极限的同时，他的名字也被刻在运动攀的历史上。他的成就不仅仅是个人荣誉的象征，也是女性力量和潜能的展示。 Barazziato 多次缩小了在攀岩难度上存在的性别差距，激励了数千名其他女性登山者，也继续激励着全世界的攀岩爱好者。他实现这些数字上的成就的方法，就是始终保持绝对的谦逊，始终面带微笑。他向世界证明，在攀岩中没有什么是绝对不可能的。他也谈到过打破常规，当你自我意识和地位受到动摇的时候，也就是你进步的时候。他说他当时成为第一个攀登了 9A 路线的女性的时候，那个时候爬 9A 的男性也不多，但是当他成功了，很多人包括男性和女性都觉得我也应该可以，所以就动摇了 9A 不可能的神话。因此后来越来越多的人就完成了 9A 的难度，加入了 9A 俱乐部。他还提到现在有一些女性也完成了一些高难度路线，但是完成以后呢，说啊，这条线原来也不是很难，或者说这条线有点软。那这种说法他认为是不正确的。作为女性要有勇气承认自己的能力，承认自己的成功，你就是很棒，不要小看自己。现在的她仍然喜欢去爬一些经典线路，有的时候和朋友们一起暴食，但是她不再觉得她需要去攀岩了， need to climb。 2021年她开始了她新的热情，也就是公路自行车。她觉得她在穿越比利牛斯山脉和阿尔卑斯山山口的自行车上会更加快乐。有一个油管的视频专门的讲解了他跟男性著名运动员横向的做了一下比较，大家可以对他在女性甚至整体攀岩界的地位可以有一个更好的了解。这个片子叫 Making the Case， Jusun Barazziato。 接下来呢，我们要讲的是21世纪中期，也就是2000年的中叶。自从 Lynn Hill 解放了这个 Nose 路线以来呢，2000年中期就越来越多的女性攀岩者完成了令人惊叹的高难度首攀。比如2004年 Beth Rodden 在 Smith Rock 完成了 The Optimist， 是一条 5.14B 的缝隙路线。然后2008年她40天内红点了她的 Project Meltdown， 这是一条 5.14C 的传统攀登路线，当时成了优胜美地最难的单节路线。尽管许多实力强大的攀岩者都尝试过，直到2022年奥地利女性 Barbara Zanger 才成为红点的第二人。 还比如犹他攀岩者 Jacinda J.C. Hunter 在2010年完成了 Fantasy Island 5.14B 路线首攀。她是一名抚养四个孩子还有一份全职护士工作的女性。那另外有一个叫 Paige Clarkson 在2013年的时候首登 Digital Warfare 一条位于南非的 5.14A 运动攀登路线，放了这张图在我们的 show notes 里面。还有呢 Isabella Foss 在2016年洛基山国家公园首次攀登的 Dark Daughter V13 的暴食线路，以及 Barbara Zanga 在2017年和 Jacopo Lacher 一起首次自由攀登瑞士的 Gundo Crag 5.14B 等等等等。这个时期女性攀岩者达到了完全不比男性差，甚至在某些路线上还更优秀的百花绽放的时期。接下来我们来到2010年，这十年也就是一个攀岩的新纪元。从2000年晚期到现在，男性与女性攀岩者之间的差距已经缩小到微乎其微。在这个时期出现了一堆年轻的女孩子们，我在这里主要提三个，都是年轻的美国女性，她们是 Sasha Deguilan、 Ashima Shirashi 和 Margot Hayes。 第一位是 Sasha Deguilan， 2011年 Sasha 爬了 Pure Imagination， 成为了第一位攀登 5.14D 的美国女性，但这条线后来被降级到 5.14C， 当时这是被认为女性运动攀中最难的成就之一，而且她完成了两次。Sasha 是世界上第三位达到这一等级的女性，并在2013年成为第一位完成多段攀登多乐美地 Bella Vista 5.14B 和第一位红点攀登 Iravella 5.14D9A 的美国女性。简单的来说， Sasha 完成了世界各地多个首次攀登和超过30个女性首次攀登的记录。 Sasha 呢是1992年的时候出生，六岁开始攀岩，并且呢七岁的时候就开始参加比赛。在开始攀岩之前，他曾经是一名花样滑冰运动员。11岁的时候，他攀登了他的第一条 5.13B， 也就是 8A。他是一位专业的岩石攀岩运动员，擅长竞技攀岩、运动攀和暴食。他在2011年意大利阿尔科举办的国际攀岩运动联合会世界锦标赛上赢得了女子总冠军的金牌，获得了暴食项目的银牌。 Sasha 多年以来一直赢得泛美洲锦标赛的冠军，从2004年到2010年他的青少年攀岩比赛生涯中，他一直是不败的青少年泛美冠军。进入成人组后拿过三届美国国家冠军，跟刚才说的 Barraziatu 1.74米的身高截然不同，他身高是1.58米，但他拥有一头长长的金发，而且还经常涂着美丽的指甲油。他一直在努力地打破大家对户外运动的女性都是假小子这一个传统的固有观念。他呢毕业于纽约市的哥伦比亚大学，主修非虚构和商业写作。他是女性体育基金会的董事会成员，并担任 Right to Play, Up to Us Sports 和美国阿氏攀登俱乐部的全国运动大使。他还曾作为运动员代表在国际攀岩运动联合会董事会上服务。他获得了多个著名的奖项，包括 Glamour 杂志2016年年度大学女性、2014年美国 Alpine 俱乐部颁发的前沿运动员奖、金皮通奖、阿尔科岩石传奇奖，其中的这个 Outstanding Achievement in the Outdoors 表彰他的成就。除了攀岩， Sasha Deguilan 还为 Outside Magazine 撰写专栏，并为国家地理、 Rock and Ice、 Self、 Seventeen 和 Crave 等其他出版物发表文章。他经常全球旅行，参加一些活动，还有一些公开的演讲。 Sasha 还制作了叫 The Trilogy 的电影，这是他自编自导自演的一部电影，讲述了他如何成为第二名在一个季节内攀登加拿大洛基山三座大墙的攀岩者， 也是完成这个壮举的第一女性。 The Trilogy 是她制作的第一部电影，她成为了气候变化问题的积极发言人，并在华盛顿特区为保护措施进行游说。她还是一个包括了专业攀岩者组成的 Climb the Hill 代表团的一员。那这个代表团的重要人物还包括我们耳熟能详的 Alex Honnold 和 Tommy Caldwell。 他经常在活动中游说，主张一些关于公共土地管理、户外活动、气候变化和保护等等有关议题的一些立法。2018年 Sasha 呢，利用他的 Instagram 账号指出了他所在的运动中的性别歧视和偏见。他说，因为经常的反复的遭到冒犯性的评论和骚扰，促使他和其他的女性运动员站出来发声。2023年9月 Sasha 出版了一本回忆录，标题为 Take the Lead, Hang On, Letting Go and Conquering Life's Hardest Climbs。 还有最有趣的一点是，2013年3月 Unicode 批准发布了这个攀岩 emoji 的形象，这就是基于 Sasha Diguilian 设计的。我们现在用的 emoji 里面攀岩的男性和女性的形象都是这个最早版本的升级版。那第二位年轻的女孩，也是我一开始攀岩的时候特别喜欢的美籍的日本女孩 Ashima Shirashi。 日文的中文汉字如果直接念的话是白石阿岛，我们国人也都叫她阿诗玛 Ashima 嘛。她也是一个小个子，1.54米。她2001年的时候出生在纽约市，属于千禧一代，也是美国的攀岩运动员。她的父母是1978年从日本移民到纽约市的，妈妈叫金谷白石，爸爸叫久俊白石。她是独生女，当时呢父母几乎不会说英语，而且每月都在努力维持生计。她的父亲久俊白石有一个昵称叫 Popo， 是一名受过专业舞蹈训练的 Buto 舞者，后来成为她忠实的照顾者和保姆，然后转而监督她的攀岩生涯。6岁的时候，他的父母带他去了中央公园，在那里他开始在 Rat Rock 攀岩，后来呢在布鲁克林的 Brooklyn Boulders 攀岩。我看过一个介绍他的纪录片，其中他的父亲跟他说，爬到顶端固然重要，但是你怎么爬上去的，动作和风格是不是优雅也很重要，攀岩就是岩壁上的舞蹈。这个我在跟西班牙的日本大叔攀岩的时候也有深刻的体会，日本的攀岩者攀爬的风格都很优美啊。我在 show notes 里也会放一张他6岁的时候在中央公园第一次攀爬一个抱石时候的照片。 Ashima 在7岁的时候，也就是2008年开始参加竞技攀岩，并与著名的经验丰富的攀岩者 Obey Carrion 合作训练。 Carrion 以其卓越的技术技能、力量和创新攀岩技术而闻名。 Carrion 呢成为了他的教练和导师，跟他密切合作，以精进他的技能，并引导他在攀岩世界中取得新的成就。但是呢后来他们的合作呢，因为2012年 Carrion 和 Ashima 的父亲之间关系紧张，有一些意见分歧而结束了。从此以后他的父亲就担任了他的教练。8岁的时候 ，Ashima 呢在德克萨斯州的 Hugo Tanks 攀登了经典的抱石线路“沉默的力量 ”（Power of Silence） V10，这是他8岁啊。然后他9岁的时候呢，攀登了 Hugo Tanks 的 Cha Blanky V11-12和 Roger in Shower V11，以及其他的几个非常难的抱石。10岁的时候呢，他又在 Hugo Tanks 攀登了 Fred Nicol 的臭名昭著的阿拉贡的王冠 Crown of Aragon， 是 V13的难度。他也是有史以来攀登这个等级最年轻的人，也是为数不多攀登过经确认的 V13 难度的女性攀岩者之一。Ashima 在先锋攀的方面也表现得非常出色。2012年的10月，11岁的他在红河峡谷攀登了 5.14C、8C 等级的运动路线 Southern Smoke， 成为攀登这个路线最年轻的人。2013年 ，Ashima 继续在抱石和先锋攀表现出色，其中他又爬了一条 5.14A 叫 Slow Food， 还有两个 V13， 一个叫 One Summer in Paradise， 一个叫 Automator， 还有两个 5.14C， 一个叫 24K， 还有一个是 50 Words of Pump。 2014年7月，他攀登了可能是他的第一个 V14 Golden Shadow， 他也是在 Tomoko Agawa 之后第二位有正式记录的攀登 V14 难度的女性攀岩者。2015年第一天，他攀登了他的第二个 V14 The Swan， 成为第一位完成了这条线路的女性。13岁的时候 Ashima 攀登了西班牙 Open Your Mind Direct R1 的第一个 5.14D， 也就是 9A。 有人认为他爬的这条线路有可能更难一些，因为在他爬的不久以前，据说接近顶部的一个手点掉落。在同一次攀岩旅行中， Ashima 还攀登了 Ciudad de Dios， 使他成为攀登 5.14D 5.15A 也就是 9A 到 9A 加最年轻的运动员，也是第二位攀登这个水平的女性攀岩者。这条线路已经被其他六名运动员攀登，但对于难度等级是 5.14D 还是 5.15A 仍然都没有一个明确的共识。2015年、16年和17年， Ashima 在 IFSC 国际攀岩运动联合会世界青年锦标赛中获得了先锋和抱石两个项目的冠军。2016年3月，14岁的他在日本比贺山攀登了抱石难题地平线 Horizon， 也就是一个 8C V15， 他是第二个完成这条线路的人，也是第一位攀登这个抱石等级的女性，同时也是当时完成了 V15 最年轻的攀岩。但是后来在2019年， Mishika Ishii 超越了 Ashima， 成为攀登 8C V15 最年轻的人。几个月后，他在澳大利亚 Grampians 国家公园攀登了另外一个 V15 Sleepy Rave。2017年，他在丹佛科罗拉多州举行的美国攀岩运动和速度公开全国锦标赛赢得了女子运动类别的冠军，并在美国攀岩抱石全国锦标赛中获得亚军，仅次于十次冠军的 Alex Pushill。 同年他开始以成人身份参加攀岩世界杯比赛，但是我觉得哈，他在成人组开始比赛以后，因为也是我刚刚开始攀岩和看世界杯比赛的时候，反而在决赛中看到他的机会是越来越少了。其实是因为他通往他成年自由的道路的一些坎坷造成的，比如说为了2020年奥运会的训练，为了追求长期以来的梦想， Ashima 在高中的最后一年搬到了东京，一旦拿到了高中的文凭，他就开始专注于奥运会资格赛的世界杯赛事做密集训练，但是这些计划全因为全球的 COVID 流行被打断了。而且资格赛把运动攀、抱石和速度攀整合在一起的这种模式也更具有挑战性。在这样一个奇怪的隔离的时期，时间似乎同时崩溃和加速。Ashima 发现他自己已经筋疲力尽，突然有了更多的空闲时间。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决定专注于他最喜欢的事情——户外攀岩、探索和学习。他感觉他更喜欢在户外攀岩。后来呢， Ashima 未能通过2021年的奥运会资格赛，他在2019年综合世界锦标赛中获得了仅仅第44名，在图卢兹邀请赛中获得第22名。他的第三次获得资格的机会是在泛美锦标赛上，但由于一些未知的原因，他后来决定不参加比赛。2020年 Ashima 写了一本名为 How to Solve Problem， 如何解决问题的一个儿童绘本，插画是由逍遥绘画的。这个英文名字 How to Solve a Problem 就是一语双关，因为爬抱石的人都知道我们管抱石的路线叫 Problem， 也就是说这一条线路就是一个谜题，需要你动脑子解决的一个问题。2021年他开始就读于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他主要学习的是神经科学和环境科学。他喜欢写诗，喜欢在雨中爬抱石，也参加很多的公益项目。他也尝试和探索了很多不同的事情，包括缝纫啊、手工艺啊、木工，还有其他创造性的跟攀岩相关和不相关的事儿，甚至种地。他之前被称为攀岩神童，但是他说他最不感兴趣的聊天的话题就是攀岩。现在20岁的他是一个内向的人，但是呢，更喜欢进行深入的讨论和对话。他的兴趣远远不止于攀岩。当始祖鸟采访他的时候，他说他在学法语，而且还聊到了富士森、赵信、建筑哲学。 又聊到了 Huberman 实验室播客中关于如何根据我们昼夜节律安排睡眠和餐食的神经科学等等等等，看得出来她是一个非常具有好奇心和学习的态度的一个女生。然后值得一提的是 Ashima 她穿衣服的风格是偏复古的，尤其喜欢淘一些古着的衣服，然后循环性和可持续性对 Ashima 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价值观，尤其是她的攀岩裤、极具个人风格，她从小穿着母亲手缝的攀岩裤长大，很多都是用废旧的边角料改的，都是花花绿绿的，因此现在网上看到她攀岩的一些照片，她都是穿着花花绿绿色彩斑斓的攀岩裤，已经成为她的个人符号了，以至于她的很多粉丝都要求她的妈妈建立一个花花绿绿的攀岩裤的品牌。也是这个原因，她经常思考日常生活中使用的产品的生命周期，她喜欢利用旧的材料创造出新的东西这种概念，而不是浪费，应该更重视可持续性，以减少我们对地球造成的伤害。提到攀岩，他说道，每个人都在自己各自的攀岩旅途上，每条路都是不一样的，每条路都应该被赞赏的。提到未来，他也说他确实梦想有一天可以拥有自己的农场，建造自己的家园，种植许多蔬菜，养几只鸡，甚至可能养几头牛。他说无论如何我都想要创造东西，虽然我还不能定义它会是什么，但是我喜欢用双手工作的感觉，运用我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来构思东西，并将它们实现。传播快乐就是我对未来的愿望，希望可以在大自然中度过更多的时间，并始终对我们周围的一切抱有欣赏和敬畏之心。2023年有一部关于他的纪录片就叫 Ashima， 同时呢 YouTube 上其实有很多关于他的一些介绍的视频，大家可以找来看一看。那最后我想跟大家说的呢，是我们之前也提到的美国运动员 Margo Hayes， 他也是出生在攀岩宇宙的心脏地带科罗拉多州的 Boulder 博尔德。Margo Hayes 呢，对攀岩的热爱始于10岁的时候，在此之前呢，他是一名在波尔多的 CATS 体操馆训练的体操运动员，体操激发了 Margo 的竞争的精神，但一系列的伤病和骨折也意味着他不得不转向一项更少伤害的运动，因此攀岩对他来说就是更理所应当的了。他的
祖父
James Morrissey 博士是首次成功攀登珠穆朗玛峰康桑南壁的队伍成员之一， Margo 的父亲也花了大量的时间攀登了优胜美地的各种著名的岩壁。 Margo 最终加入了 ABC 队，之前我们说到过的，他的教练就是独一无二的 Robin Roboto。 没有 ABC 攀岩的支持， Margo 在攀岩的成功是不可能实现的。 ABC 这个 club 为 Margo 提供了正确的基础，也同时造就了他现在的攀岩成就。 Margo 很快就在开始攀岩以后参加了比赛，在青少年和成人比赛中竞争。2012年 Margo 开始了他的国际比赛生涯，在新加坡的 IFSC 世界青年锦标赛的先锋攀中排名第8，从那里开始他在2014年的泛美青年锦标赛中为抱石和先锋两个项目赢得了金牌，以及2014年在同样的类别中再赢得一金一银。2013年他获得了 North Face Young Gun 奖，主要表彰这种新进的攀岩者。2016年他在中国广州举行的 IFSC 的青少年锦标赛中获得了先锋和抱石两个项目的金牌，而在前一年这两个类别他获得的是银牌，当时他是落后于 Yania Gumbred。 同年呢， Margo 还在美国攀岩运动全国锦标赛中获得了速度和运动公开级别的头奖，进一步巩固了他作为世界顶尖运动员的一个地位。 Margo 在转入成人比赛中其实继续攀升，从2015年到19年他以惊人的抱石和先锋攀登技术在世界杯赛场上大放光彩，分别在两个类别中获得第6名和综合类别中的第11名。2019年 Margo 作为美国奥运国家队参加2020年东京奥运会资格赛，不幸的是他与 Kira Condi 和 Brooke Roboto 的竞争中稍逊一筹，丧失了这次机会。然而对于一个攀登了3个 5.15A 的人来说，我觉得我们可以原谅他没有进入奥运队。 Margot 身边的所有人都知道，户外攀岩在他心中占有特殊的位置，这是他最擅长的领域。Margot 从征服具有挑战性的并带有丰富历史背景的户外路线中可以找到灵感和激情。 Margot 与众不同的是，不达到目标他永不会停止努力，他不断地挑战运动攀登的界限，每一次攀登都在不断地提高标准。2017年2月26号在西班牙 Sirana 完成了 La Rambla 的攀登以后，他获得的认可超出了他的预期。19岁的 Margot 创造了历史，成为了第一位攀登 9A 加 5.15A 的女性，这对一个年轻的女孩子来说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壮举。她用了7天时间完成这条路线，她后来都有点想放弃，想打包回家了，但是内心中的某个声音告诉她再来试一遍。不知不觉中她就到达了最后两步，一瞬间她感受到了各种各样复杂的情绪，然后勉强地挂好 anchor， 并且因为创造了历史而激动的热泪盈眶。但是他下到岩壁以后就拿出小本本开始计划下一个目标了。他在2017年不仅完成了一个 9A 加，还有另外有两个。9月24号 Margot 再次创造了历史，成为第一位完成 Biographiny 的女性，这是 Chris Sharma 首次攀登的位于法国 CIS 的35米的路线。 Biographiny 结合了攀岩的各个方面，融合了精细的动作、力量和耐力。 Margot 轻松通过了底部和中间的部分，每一步都非常的顺利，直到她快到顶端的时候，她在一个难点上掉了不知道多少次。她对完成 Biographiny 如此的着迷，以至于他自己还制作了一条路线图，反复练习每一个动作数百次。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花了几个月的时间一复一日的攀爬，最终才完美登顶。在攀登 Biographiny 的时候，他提到在 Chris Sharma 首次攀登这条线路的时候，我才只有3岁，那是世界上第一个 5.15A。 我认为为什么攀岩对我如此重要，因为它背后的丰富的历史。他的第三个 5.15A 是西班牙的 Oliana Papuchulo， 也是这个 Chris Sharma 首先攀登的路线。2019年3月22号 Margot 完成了他的第三个 9A 加。 Papuchulo 是一条40米的运动攀登路线，有三个难点，没有多少休息点，所以你一旦开始攀爬就必须继续前进，保持稳定和控制的节奏。Margot 在2018年尝试了这条路线，到2019年他把这条路线设置成了自己的目标，每次回去的时候天都要爬两遍。在第六天他终于完攀了这条线路，速度相当的惊人啊！我当时知道 Margot 也是因为几年前我去看了 Real Rock 12的攀岩电影节，其中播放的就是 Margot 攀爬了 Rambla 创造历史记录的一个纪录片。当时我瞬间就喜欢上了这个年轻的永远不放弃的姑娘。这个片子现在在红牛的网站上可以看到，我也把链接放到最后。这就是我这次节目要讲的全部的女性攀岩者。我知道近十年当然还有很多仍然处于不败之地的女性，比如说 Yania Gumbred 非常的厉害，还有 Robin 的女儿 Brooke Roboto， 还有前年退役的日本著名女性 Akio Noguchi，都是特别特别优秀的女性攀岩运动员。还有从去年大放光彩的这个日本小运动员 Ai Mori， 也是一个十几岁的年龄。但是因为这几位都太著名了，尤其是在近十年被报道的非常多，我这期节目就不详细的聊他们了。网络上也有很多关于他们的视频，当然更多更优秀的更年轻的女性攀岩者还会层出不穷，新一代接替旧的一代。在这里呢，我还要推荐一本书，叫 Women Climbers 200 Years of Achievement。 这本书也会让你对我今天的这个主题有更深入的一些了解，受到更多的激励和启发。写这期节目的脚本我写到最后，其实感触是很多的，也不是几句话就能够概括的。总的来说呢，女性在户外攀岩历史中扮演着重要的而独特的角色，她们不仅挑战了自然界的极限，还挑战了社会对女性的固有观念。她们的勇气和毅力不仅改变了攀岩界，也改变了我们对女性能力的看法。女性攀岩家们的壮举和成就不仅仅是对自己勇气和技艺的展示，更是对整个社会观念的挑战和改变。 他们的故事激励着无数女性勇敢地踏上了攀岩之路，追求自己的梦想。女性攀岩者突破束缚和局限，站到和男性平起平坐的地位，整个过程其实就像攻克一条极难的线路一样，过程中无限的艰难和阻挡都靠一代一代女性攀岩者无数的努力和汗水，尤其是要具备挑战这一极限的决心和信心，才有了后面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先锋女性攀岩者不仅仅是历史的参与者，还成了领导者和启发者，他们都有着敏锐的智慧和无与伦比的决心。2020年的攀岩正式成为奥运项目，虽然当时是抱石运动攀和速度攀混合在一起的一个模式，经过探索，今年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就更合理了，把速度攀单独拎了出来。那抱石和运动攀算是一个综合的项目。说到奥运，上一次巴黎奥运会是1924年，其中只有 5% 的人数是女性。但是今年的巴黎奥运会，女性和男性的比例终于达到了完全平等的50%，各5250人。这也能看出来这些年两性平等在运动领域中的进步。说到奥运中的攀岩比赛，我之前也提到过一个纪录片，叫做 The Wall Climb for Gold， 推荐大家看一看。攀岩者其实面对的挑战应该只是介于自己和岩壁之间，而不应该受到外界的舆论、制度上的不平等这些跟运动本身没有关系的因素所制约。这样纯粹的运动才是人类共同追求的更高、更快、更强。其次，作为我们这种普通的攀岩爱好者，尤其是女性，我想说的几点，但我也不想说教哈，就简单说一说。第一个，我觉得就是要抱有开放的心理，勇于尝试自己想要去做的、想要达到的目标。首先，在心理上不要经常的自我否定、自我怀疑。我们应该告诉自己，只要我们想做，没有什么不可以去尝试，突破别人或者是自己给自己设定的界限。另外，通过我这两期节目里讲到的这些女性，大家也可以听出来，这些成功的攀岩女性，没有一定的模式，也没有唯一的一种生活方式。并不是说在户外攀岩的女性就是假小子，就不能结婚，不孕不育才可能成功。这些女性里有单身到老的，也有三四个孩子的母亲，有全职职业攀岩的，也有上着正常的班或者是全职主妇，有身高174的，也有152的，有青少年，也有爬到70-80的。他们的身份、年龄、身材、职业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只要你想去做，这个愿望足够强烈，不管你是什么生活状态，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进行下去，并享受其中，找到自我的价值和自我的认同。另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这个时代，我们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女性攀岩家通过社交媒体分享他们的故事和经验，激励着更多女性尝试这项活动。作为女性，对其他的小伙伴，我们应该互相支持，互相影响。这也是我做这个节目的初衷，我喜欢分享嘛，就是大家多分享，多互相鼓励，也许就是帮其他的人打开一片新的世界，让别的女生觉得她可以，我也可以。这也是某种程度上的 girls help girls 吧。关于家庭、孩子和工作上的关系，我觉得这没有一个定式。单身或者是没有孩子的，固然可以更灵活，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追求自己想做的事情。但是有家庭和孩子的，也照样可以摸索出属于自己的方式去追求所爱的事情，引以为傲。要知道，教育下一代最好的方法，我们都说就是言传身教。当妈妈用自己的行动展示给孩子，找到自己的兴趣所在，永远都不要放弃对自己的热爱的追求，困难是可以被克服的，等等这些乐观的精神，并且如何更加科学地管理自己的时间，如何挑战自我并获得自我满足感等等，这些都应该是孩子们成长中最宝贵的财富。女性攀岩历史是探索女性边界的历史，与不平等权利和人们固有思维斗争的艰难的过程，同时是探索女性可能性的历史。就像这项运动本身，这个运动其实就是 find a perfect line between possible and impossible。就像每爬一条线路，我们都要找寻，我们寻找的是可能与不可能中那一线完美的平衡。这些著名的女性改变了世界对女性攀岩者的看法，而我们可以改变我们对自我的认知和对生活的认知。 在节目的最后，我想表达对所有奋勇向前、不断挑战自我和突破极限的女性的敬意，同时也想表达对在日常生活中做出同样举动的普通女性同胞们的敬意。感谢大家收听我节目，愿所有的女性不光是在国际三八妇女节这一天，甚至是三月，而是在生活中的每一天都感受到力量、自由和尊重。这两期节目中所提到的所有的书和影视，我都放到后面的单子里。喜欢的同学们请记得给我一个好评，或者是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这对我这个小小的节目特别的有帮助，也期待着看到你们的留言，让我知道你们的故事。感谢收听，下次再见。